主，我们为着你对我们的怜悯感谢你，我们现在能在这里聚集在你的话语面前，专注注视你。早晨愿意在你宝血的遮盖之下，我们隐藏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与你是一，与你站在一起，也愿意看见你在我们里面增加扩增和扩展，好使基督的身体能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愿意你在这里得着你心头的愿望，为着你能释放你的话语，把哥罗西书向我们打开。主耶稣，我们爱你。圣徒们，在祷告里我指明我很感谢主，满了感谢能够和你们在这里一同来考量，当然就是这次特会的主题，就是享受基督与在生命里长大以致成熟。我非常感谢主，主的灵在照顾他的恢复里一次又一次的特会，这个光啊，就好像雷射一样，是专注于一个点又一个点。那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说话，乃是要使他在我们中间的权益能得以有进展，也使他能凭着我们借着我们完成他的定旨。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特会信息，我们要使他的说话能得有进展，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在这一件特会里，不仅是有些弟兄们说好，我们想想看有什么有趣的题目，不是的，这乃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愿我们都有耳可听，听得见圣灵所说的话。圣灵在我们中间已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别专注的事，那就是我们要享受主。这个词像李龙辉弟兄指出，我们这个词讲到非常多，说到我们要享受主，享受基督。但是其实呢，我们若是真正的对自己诚恳来看的话，我们对这件事上的经历是极其缺少，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享受上是有所缺的。所以在这里盼望我们的自我内固总是使我们被缠累在自己和自己的情形中，但是我们要越过我们的自我内固或内饰的那种情形，要在这里我们要专注于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越专注于他，我们越专事于他，主就能够得着我们。所以主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特定的一件事，就是说到我们的需要就是要享受基督，何等美好的一个词。但是更好的，这是何等的一个实际，不仅要我们能够享受它，甚至要长大以致成熟。我们在主恢复里多年的，不要满足于我们所在的情形，要求主在我们的心里有更多的地位，好使主真能安家在我们心里，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而活基督的人，为着完成他的定旨而经历享受基督的人。所以在这第四篇的信息里，我们有两件非常关键的事，在哥罗西书这个经节里，这篇信息乃是从哥罗西书里所延伸出来的，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个词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所提到的另外一个字， 好像在我们中间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停下来思考到底什么是包罗万有基督的这个意义，那我们对这位包罗万有基督的经历和享受有多少呢？我们就看见在哥罗西保罗在这里有个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征战今天仍在进行，盼望我们不要被许多其他的事物打岔，所许多的主义、哲学、文化以及人如何想他们的观念如何等等来被打岔，反而我们要在这里专注于这位基督。他不仅是这个救赎主，是的，他不仅是救赎主而已，他不仅是神的羔羊，其实他乃是这一位包罗万有的美帝。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这里说我们要说，主啊，借着你的怜悯把我们带到对这位基督的享受和经历里面，这乃是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主啊，我愿意更多看见到底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是谁。当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我在这里提到乃是这保罗的负担，他这里哥罗西书这里所写的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件事。那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保罗当时在对付这些事的一个背景和历史。哥罗西当时在小亚细亚，那个是有一个市场，那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在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哲学、不同的人物在这里，就希利尼人、犹太人，他们都聚集在这个市中心。那结果呢，就好像许多思想的大熔炉。那保罗在这里，他就考虑圣徒们的情形怎么样。他这里有一个好的开始，但现在却被这许多的哲学所打岔了。其实撒旦在这里有一些的这个计谋，在这里有诺斯提派的思想、奥秘派的思想、犹太派以及禁欲主义等等的思想，这些东西啊，在许多时候都被带进来了，好像是好的。当然文化并没有在哥罗西书里提到，但是李弟兄就看见这里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人类是高的，是有教养的，不是说你这里打着领带穿着新装，就是那好像是这人很有文化。那我自己这并不是这样的做。其实文化是更隐藏、更狡猾的、更基本的，在其中啊，人如何有他们的行事为人以及价值的观念。那我们在这里不同的社会看见有不同的文化，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亚洲的文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里面也有不同的文化。举例，美国你有纽约客的文化，你有德州佬的文化。我是从纽约来的，那我知道的确有个纽约的文化在这里，我们以此为傲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我们很骄傲啊。但是在你来到德州这里，德州的眼目啊，是关注你啊，盯着你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文化。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在这里不是照着我们的文化生活的，我们在这里乃是活基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渴望。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你要说在他的狡猾聪明的里面，他就用哥罗西的教会充斥了 各式各样的哲学，哲学，主义，这种想法思想，所以今天这件事仍然存在我们中间，甚至蔓延了整个基督教。你看见基督教许多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实行，都是从某种的文化或者国家的特质特性来组成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想的氛围或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照着我们的文化而活，而毫不自知，我们没有看见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文化是极其狡猾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对着哥罗西圣徒写作的时候，是在有一个征战，这有好几处的经节他特别强调警告信徒。举例二章四节，他在这里说，不被狡猾的言语巧语欺骗你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十八节，他就说，不可凭人故意卑微，在这里呢，骗取你们。我们有没有被骗呢？你说很多时候都已经发生了。你如果把你对包罗万有基督的享受有一个评估，这个评估不论多少乃是被某一种的哲学和文化所打岔所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就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想法，这也就是我们教育所得的。我和我妻子几年前搬到欧洲，我就发现我乃是把我美国的文化带到欧洲，根本是行不通的。第一周在伦敦，我想在那里开个银行账户，我很惊讶，要开银行要多少周啊，几个亲戚来做，我很被搅扰。主就在这里摸着我说，你现在不在美国啦，你要凭着他们的潮流要调整你自己，调整在进到这个情形里。所以你看见我一直在这里有文化的冲突，所以保罗在这里警告我们说，你可以照着这样的方式思想，你可以照着你的想法来行事为人，你如何被养育长大，就是这样生活嘛。其实那是就是文化。那你说好了，我知道了，我看见这个问题所在。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我们真正看见这个问题有多少，因为这个东西啊是组织构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琐事就是这些东西。甚至在我们来到特会，在旅行过程当中，我接到一个欧洲姊妹，有一些的信件给我，她这里很挣扎，在这里她所在的地方啊，她就形容，就是对种族的不敏感，她不愿意说种族歧视，而是说不注重种族。我不确定是这样，那里有这样的种族的这个歧视。因为他的孩子受到的一些的评语哈，一些的议论，他说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情形呢？我就看见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例子，文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甚至在教会生活中都可能成为一种影响我们看对别人感觉的一些因素。是的。的确，这就影响到我们对作为包罗万有基督不同层次的享受，所以享受是一个问题。保罗在这一封书信里专一的面对这件事， 那一处召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圣徒，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也需要认识这件事。你知道，感恩节2020年三年前，第一篇信息，乃是讲到我们的文化需要被包罗万有的基和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取代之急切的需要。在那篇信息里面呢，我们弟兄提到有超过180篇执事的信息来这里针对文化所说的所释放的信息。我在这里就读一下那信息里所说到的。在事实上，没有人类的文化是在一个新人里面能找到这件文化，就是已经冲刺已经进到主的恢复里面。文化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完满的进到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当然，这一个新人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主在这里的渴望呢，是把我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也就是说，他要把我们带到这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地位能容让人的文化。三年前我们的弟兄提到这个负担，这个观点还没有进入浸透到主的恢复里面。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愿你的怜悯使这件事在这一次能够浸透到浸到你的恢复里面，使我们在这里看见文化这个问题，能使我们能够被带往前，进到基督身体的实际，也进到一个新人的实际里。为此我们需要包罗万有的西书在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哥罗西书所这里的揭示跟别的书的启示不太一样。每当读到哥罗西书这卷书，我总是觉得我是这踏的水很深呐、这个水很深，我很难进入。我很喜欢福音书使徒行传、提摩太前书，启示录虽然好像很多不同的事，我总是想说，这有很多的历史对这个末后时期的应用，你可以在这里都可以好像看见要发生的事。但是哥罗西书啊，我的天，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最深最高对基督最深的最深奥的一个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李弟兄说到，这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在哥罗西书里所看见的。在此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作为信徒被呼召进入基督作为我们的份，就是这位美帝的里面。那保罗乃是用美帝这一个比喻，这一个来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位基督是谁，是什么，所以使我们的经历能够被大大的提高。所以最终呢，我们若要真是能够胜过这一个文化，人类文化这个狡猾的这个问题被构成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所事的这个文化，要得以，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心思被更新，我们需要看见圣灵那个圣别变化的工作，乃是借着这个包罗万有基督的运行而得以成就。所以保罗就把哥罗西书的圣徒给他们看见一个对基督的认识是与别的不一样，因为保罗知道要对付文化这件事，我们就必须看见这位基督，不是一个低下的简单的基督，是我们是保爱，他是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呢，我们的领会、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对这位基督的享受，必须要大大的被拔高，甚至被扩展、扩广、扩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能够不是照着文化，而是照着基督而活，而生活行动。所以在这卷书里面，你就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的是什么？这样的基督，好使这一位基督啊，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那这个词，包罗万有， 我在这里思考很多，在我进到纲要和信息之前呢，我就认识了，当然我听过这个词包罗万有，但这个词到底是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如何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呢？我在这里非常的惊奇，在这个神圣奥秘范围第一章里面，这一篇的信息，第一篇讲到要认识这个时代，在那一章里面，李弟兄就指出奈西亚信经的五大问题。那奈西亚信经是早年大概300到350，主后300、350年，这个信经啊，就成为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和基本的这个教条。所以那他就指出五个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提到七灵，信经没有提到启示录中所说的七灵。那李弟兄也就在这里着重的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的短缺。所以要认识这个世代，还不是说认识这个世界的情形，而是认识我们今天照着神圣的真理所在的情形。我们不是在信经啊，奈西亚信经的那个时代，我们乃是在末后的时代，主正在有一个恢复这些关乎于基督是谁的伟大真理。你就看见这位基督啊，还不是那么简单。这位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纳灵，所以李弟兄说到我们要一个神圣属天的语言关乎于这位基督，父具体化身在子里，这就是哥罗西书2:9，指实化成为纳灵，这就是约翰福音。那在哥罗西书3，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位基督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他在这章里说到，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个词包罗万有的基督，因为基督的确在神的经纶里是一切。所以圣徒们，这不仅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要成为一个词，这必须成为一个意象。我们要进到对这样包罗万有基督真实的经历和享受里，就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化。这文化限制我们对基督的享受，这个因素就是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什么依靠在基督以外的东西，其实很难让我们看见。这个其实文化开始于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四章他杀了亚伯之后，他就从神的面前出去了，之后他建造了一座城，那个城他那里有保护，他有享受，他有一种生活的方式，有职业等等。因着人堕落的结果和该隐的活动，就在这里有一个文化建造了一座城。所以神起初的心意从开头就是我们要倚靠他，然而文化进来了取代了基督，所以我们很容易依靠基督之外的东西。这就是文化的问题，能够使我们从这个问题的拯救的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感谢主，我们的确有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好，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能认识并经历哥罗西书中所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祝福。为着这个祝福感谢你，这不是 一些外在的祝福，这个祝福乃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基督。纲要的这一段，我们有一些话能够帮助我们来领会。当我们用到这讲到这些事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我是有些基础有实际的。第一大点，基督是召会身体的头，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哥罗西书1:18，他是身体的头，他是从死人中的首生者，好使他自己在万有中可以居首位。到15，基督他乃是创造的首生者，所以不论在被造的宇宙和在基督里面，这基督都居首位。他是首生者，他是第一位居首位的一位，无论在宇宙中，在创造里，创造是借着他归于他的。在召会里，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所以这位基督他乃是一切，他是在这里居首位的一位。然后我们在第二处看见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哥罗西书1:27。这位住在我们灵里、做我们生命和人位的基督，乃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当他来时，我们就要在他里面得荣耀。圣徒，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蒙福的盼望，那就是这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最终要借着我们得着完满的彰显和展示。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就指出内住的基督要浸透我们的全人，叫我们肉身的身体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这与腓立比书3:21，他就是基督要使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按着基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动力啊，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使之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腓立比书3:21。所以这就说出我们在一个过程里，一天过一天，逐渐的一个节期过一个节期，让基督能够浸透我们的全人。所以里面的确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的定命就是要得荣耀，我们的定命就是要成为那些彰显基督的人。但是现在我们乃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能够有份于这个过程，乃因着他的包罗万有性，他开了一道门，让我们不仅进到救恩里面，不仅有法理的救赎，我们甚至在这里有生机的拯救。凭此他更多能够扩展在我们的里面，最终要浸透我们的全人，直到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第三重点，在哥罗西书中有许多重要的词句指向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在我们进到这个之前呢，我愿意先提到一些事。当然这里是说到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你看见恢复本圣经在哥罗西书开头的时候，这里乃是一些点，好像保罗所使用的向我们指明基督是谁是什么。第一个，他是众圣徒的份。基督是神所分给我们的业份，就知道基督是包罗万有之美地的实际。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节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再回头看整本旧约，都是与包罗万有的美地有关。你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把这块美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耶和华用美地来祝福 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埃及，那从埃及要为什么蒙拯救呢？要回到美地，所以都是与美地有关。所以旧约的中心就是这块这个地，美地不仅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地产而已，这就是我们对基督的一个描绘。征战总是与地有关，甚至今天你看我们现在外在的情形，在这里有个这个对这个地的征战，同样在这里乃是与这个美地的一个征战。在属灵上我们对基督的享受的程度，是不是我们有享受他到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呢？征战就在于此了。所以我们继续在这里看见基督是神的像和在创造并复活里的守生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这位守生者，他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他是神经纶的奥秘，他是神的奥秘。如果你要认识神是谁，你要认识神这个神的经纶，你就必须来到基督。他是一切隐而的实体，换句话说一切属正面的事物都有一个实体。我们所看见这里的讲台，你所坐的椅子，我们所坐所在的实际乃是我们乃是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这就是实际。基督乃是一切隐而的实体，无论我们看见什么经历什么，在物质界的正是在受造的这个境界里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基督。所以你来看这本书包罗万有的基督，这卷书也就是我们李弟兄在美国所释放的第一个特会，在1962年底所释放的这本书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讲到基督是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它乃是所一切事物的实际，它是真饮食真活水，它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它是我们的安息，它是我们的享受，它是我们的满足。哦，这就是我们的包罗万有的基督，它是一切隐而的实体，它也是圣徒的生命，甚至我们人的生命都有个实际。这实际我们不是照着人的生命而生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它为实际而生活。最后它是新人的成分，在这里犹太人希利人都没有地位，德州佬纽约客都没有地位，所以不管是你是亚裔欧洲美国人都没有地位，只有基督有地位。他是包罗万有，他是实际，他是垂手可及，可以给我们享受的。在哥罗西书在这里有好几个词指出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基督在你们里面，不仅在天上，基督还在你里面。哦，这难道不是我们喜乐的缘由吗？我们讲到喜乐，这个喜乐就是基督在活在我们里面，他离我们不远，他不仅在天上，他也在你里面。哦，为此感谢主。所以神要使这位荣耀奥秘的基督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奥秘，神的也就是这一个荣耀的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啊，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奥秘，就在这一处的经节里指出了许多。在28章，我们要在基督里成熟的长大。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用全班的智慧，什么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圣徒们愿意这成为我们众人里面一个很强的渴望，我们这些日子愿意与主配合，在这些关键的时刻，在这些急迫的日子，盼望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天天长大，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蛮有意义的，也是蛮有具有 这个价值的。你想，哎，我跟两岁的孩子在这里，我真没用啊，我是老弟兄了，黄金时光已过了。不是的，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人生哪一个阶段，我们日常的生活都是极其关键的，因为这使主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我们就常常很羡慕年轻这个全世界的在校园传福音，他有用，我就是窝囊废一个，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不是的，关键核心的事就是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那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是关键的。所以主在这里能够为着基督的身体得着一个，所以保罗在这里在28节这里，他在这里是什么？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像个人在基督里完全成熟的线上和长大。他不是叫我们快乐鼓励他们而已，他在这里有一个负担，要我们在基督里长大，因为我们都拿起这个负担。第三小点，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我们怎么可能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呢？在第7节，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和立基，且被建造。第6节说到，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且正在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等等，就什么，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你说我怎么可能又生根又走路？那你想，你看哈，我们在基督里生根立基，是基督在这里行走吗？但是要在他里面行走，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里面生根立基，所以我们就需要停留在基督里，是他在行走。我们在有份于神的行动，无论是到哪里，你或许你是在家里有两岁的小孩，有份于神主的行动就是在于你在顾到那两个那个小小的孩子，这就是主的行动啊。主要你能够行动，要你来照顾，照着神来牧养这个小孩，那你的工作就是什么？要在他里面生根，让你在他里面生根的时候，立即你就能够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努力，我们乃是连于他，与他是一，享受他。当我们在这里享受他的时候，就能够在他里面什么行事为人。所以在第2章8节这个词也非常好，他说要照着基督。基督在这里是一个决定的原则，管制的原则，是唯一神所接受的这个观念。所以主在这里并不是那么有兴趣哈，到底你要做什么，你要到底为他做什么，他不关心。他对我们人的努力，天然的努力能力没有兴趣。这管制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基督愿意我们在这里与基督是一，持定元首哈，这个持守原则我们在第二段会讲到那个点。保罗的负担我提过，他在第8节，所以说到啊，没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照着世界人的哲学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圣人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所以撒旦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把我们掳去，欺骗我们，甚至好的东西，甚至圣经都可能由撒旦所用来使人在对基督的事上受到拦阻，受到阻挠。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文化，当然宗教也是文化很大的一部分。愿我们 以基督自己为准则来评估一切的事，要照着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啊。第五小点，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乃是借着复活在信里与基督的连结。第十五节说到，所以你们从前在过犯里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叫你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第六节说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在八节，保罗很受搅扰，他说你们被掳去了，但第二十节他说你们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蒙学，为什么还像在世界中活着，服从这些属世的东西呢？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不在这个世界的元素，不在不能服在被掳的那个情形之中，你为什么还要让这些事情进到教会生活里呢？来影响，来抹去，打岔你们对基督的享受，为什么啊？这都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让别的东西进来取代基督呢？哦，主啊，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元素，拯救我们脱离人的想法、人的方式、人的发明、人的组织、人的新的策略，把样这个把戏花样，与所有那些东西取代基督啊！我使徒行传五位弟兄，他们聚在一起，在使徒行传里，他们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在十五章这里没有文化的这个背景，他们乃是在什么进食服侍主的时候，进食表明有一种的迫切，他们迫切想知道神的旨意，他们迫切想要有这个纳林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在这里服侍主，甚至进食寻求主的时候，主啊，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思想是什么？他不是在这里依靠任何的方法、任何的技巧，他们乃是在这里寻求他。所以愿在众召会当中，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往前，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主都要给每个人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说在2024年盼望这是几年的一年，我们从各式各样的规条、事情做事的方法、作为外在的情形和活动里，回到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好，第七小点，持定元首。七八九我们在第二大段会提到，持定元首就指明身体高举头，高举元首。二章九节是关键的经节，这是第二大点呢，在这里。所以在它里面，身体借着丰富供的节，并且借着就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是跟十八节所讲的是相反的。所以不可让你骗取你的奖赏啊！所以在这里十九节说是持定元首，你觉得你不配吗？你不要受人的欺骗，使你们不配。一方面来讲，我们是配得的，我们是配得享受它。在这里啊，是什么骗取你们的奖赏？它在这里是什么呢？并敬拜天使做所反对你的判断，骗取你的奖赏，这种人留恋所做的，照着自己肉体的心思突然自高自大。因为这些不配的是因为是凭着自己肉体 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来在这里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在主是要我们往前来到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要与他是一，要凭着他行事为人。所以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说要持定元首，我们需要作为身体来说要持定元首，不要让这个受欺骗骗取你们的奖赏。所以有一些是虚假的谦卑，甚至敬拜天使。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原则对教会生活历代来制造了相当大的破坏。所以这所谓居中间级，我们需要有人，我们自己不能，我们要我是长大的时候是天主教的，所以他们各式各样都有说居间人。有些时候小孩子我就问这些天主教的教师，我为什么要跟玛利亚祷告呢？我为什么要对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圣那个圣祷告呢？为什么要这里忏悔跟这个神父讲呢？所以各式各样都有居间的人，这就是对基督身体极大的破坏，这也是对我们对于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一个极大的破坏。主在这里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宇宙的祭司体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到主这里，我们都能够与他是一，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他恨恶尼哥拉党人的教训和工作。所以圣徒们在我们的众教会里面和教会生活里，我们应该除去这样这个居间主义的这个居间人的这个思想和实行。在你和主之间，你不需要有居间的你或许有一些的渴望，有些负担，主在这里摸着你，或许要移民到某个地方去，但的确在身体里交通是有地位的，绝对是有需要，但是却不需要居间人啊，所谓的中保吧，那个人的中保，我们都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元首。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连于他，这是要持定元首，在这里蒙拯救，就看见哎，有些人啊，是我跟神之间替我来做决定那个居间人，那个是一个欺骗。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所面对的所对付的是这个事。我在这里想到这个居间人哈，我因为我的天主教的背景，我的血就沸腾了，想到这里有一个中间人啊，你要跟玛利亚祷告，你想象得到吗？何等的羞耻，对神的百姓是何等的欺骗。第八小点，本于他，讲到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啊，下一段我们会看见这件事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第十小点，这些发表给我们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完整图画，这是对基督主观的经历。第十一小点，我们乃是在包罗万有基督的这件事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哥罗西基督第二章二至三节 A 哥罗西书是讲神的奥秘就是元首基督， B 一切真智慧真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我很喜欢这个，因为保罗满了智慧，哥罗西的信徒或许没有办法完全领会这件事，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在这里到希腊的哲学，因为诺斯提派的奥秘派的这些主义都是很大的吗？但保罗说忘掉这些吧，在基督里面呢，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你要知识，你要智慧，你要来到基督这里。所以他在这里摧毁了一切，在这里无论 就是落锤，人的这个文化需要文化，才能够有文化嘛，有教养。所以人呢，在这里就是不是这个野蛮人了，有某些方面文化是为了保守人性啊，这个人类，但不是我们凭此而活，而是这个不是最终极。作为基督的信徒，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被呼召进到他这位基督里面，他乃是神的奥秘。你要认识神，知道神是谁呢？你要来到基督这里。所以在这一位啊，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把文化放在一边，把这些哲学放在一边，来到基督这里吧。这是关于基督与教会之神圣经纶的属灵智慧和知识。第一，智慧与我们的灵有关，知识与我们的心思有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恩赐所得着的，比你的诺斯提派这个禁欲主义这些所有的思想比他们更多更高的，就是基督啊！我们有何等神所赐给我们何等的礼物或恩赐，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确信，充足的确信。这里有个好的祷告，那就是如果我们真是看见一些关于基督的时候，你就会说，主啊，愿你成为我的一切，你是神的奥秘，因为你是一切，我不愿意任何不是你的东西，也不需要在你之外有何求有何需。但是在这个点上，我们来考量这一些与我们经历有关的事，与我们享受有关的事的时候，就好像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的自觉，成为一种的自我内固啊。那因为我们在这里想到享受主，讲到我们新的情形，我们讲到这位包罗万的基督，就很容易内固自己，来这里想，哎呀，我的经历真贫穷，我根本进不了，进入不了弟兄们所说的。你要用这个转成你的益处，你要把这件事转向主，带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有进步，主啊，我愿意在我里面能够增长，能够长大，主啊，使我能够向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敞开。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内顾自己啊，活在自己里。所以我跟有些圣徒们的交通，在雅歌二章九节就讲到良人和基督之间有一道墙啊，在这里有一道墙，所以在那里呢，这个李弟兄提到这个墙是什么。你也可以到雅歌各种的生命读经和结晶读经里面来看见关于内顾自己哈的这种情形。因为是我们都受了这样的害，特别训练经过了全世界的训练，就在那想，为什么我没办法往前呢？为什么不是那么有用？为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挣扎，在我们稍微有些进展了，我们达到了某一种在主里的成就和这个阶段之后，好像就停顿了。李弟兄就说，照着我们的感觉和观点，我停滞了，我又不是那么焚烧，不是那么为着主，不是那么为着教会生活了。李弟兄就指出，就以对着这些人来说，内顾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内顾自己，注意自己，就是这里说到 过分注意自己在基督里面前属灵的光景，他太关心自己是否留在所达到的完全中。每一个属灵的人都落到内顾自己里面，这个内顾自己啊，这里提到就最后使我们审查自己分析自己，是很是我们中很平常的，因为我们对主是认真的嘛。我们讲叫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也讲到要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我们也讲到转移时代，我们也是讲到要把主带回来，我们也在这里讲到要做得胜者。这里有许多非常认真又严肃的谈论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就什么回转到自己内顾自己，只顾到我们里面的情形。哎呀，我真贫穷，我参加过全时间训练，甚至全时间服侍了一两个人，现在我回去工作，我有两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在这里不是那么有能够往前了，那怎么发生什么？从内顾自己里面出来，转向主，望断以及耶稣来注视他。当你看着他的脸面，你所有的短缺都消失无踪。所以盼我鼓励我们，你有时间就来到这里到主面前，求主光照你，看给你看见这个内顾自己，就是我们转向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被自己的情形而霸占了，而失去了基督，注视基督。其实基督是我们的地位，基督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情形，乃是基督啊自己。第十二小点，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满。那居住在基督里面的不仅是神格的丰富，乃是神所赐之丰富的彰显。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这位有属人身体的基督里面，所以这位基督他是神，而人者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在这一个人里面。那我们乃是在他里面成为什么得了丰满。你不，保罗说你不需要别的，你们在这位基督里面得了丰满，因为这位基督是有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他里面的。我因此我们不需要别的其他的源头。第四重点，我们来到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这些经节是非常的这个美妙的。第四重点，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第一小点，一至四节含是我们与基督有同一的地位，同一生命，同一生活，同一定命和同一的荣耀。进到这个经节里面，一到四节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这个地位是什么？是在诸天界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乃是在诸天的上面，诸天之上。你知道基德州的实际其实是诸天吗？你以为德州的德州啊，这个达拉斯是伟大不过，其实啊我们真正的地位是在诸天里。所以在这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当寻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第二节要什么？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我们盼望能够导读这些经节，使这些经节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只会产生忧虑和压力，所以我们需要思念在上面的事。这里 我们就能够找着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就指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范围，我们的范畴所在的就是什么？与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神里面。有的时候啊，我在这里有一些的忧虑。当我在这个法官面前，我当时是一个律师，在刑事的这些案件里面，因着压力，你的这个肚子啊，这个胃都打结了啊，这个你在这里是什么？这个经节就来到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不是在这个法庭上面，我与是神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不是在这跟我妻子那个对峙的当中，我乃是与什么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弟兄姊妹，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我们的定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前途，就是要与他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但是今天也可以能够经历他，我们今天更多的得着他，经历他，不要留在你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思想里面，把你新的这个各个房间敞开。你说主啊，用你自己充满我，我们愿意这样祷告，我们就愿能够进到我们的定命里面，那就是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第二小点，在诸天之上的神该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该与基督一同活在神里面。因为时间，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点。第二大点，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得了丰富的供应，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在这一段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因为纲要本身的这一些话就太好了，我们应该导读过这些纲要。第一小终点，长大就是有基督加到我们里面。看起来基本基要的很简单的，但是的，这是这样，我们都需要长大。到底什么是要长大？长大就是有什么基督加到我们里面，这就是说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关键的。无论我们人生的阶段如何，那天在做什么，那一天呢，这一天就是一个机会让基督加添到我们里面。你是家里看顾婴孩小孩的这些人，你再也受不了啊！你看管这个小孩，因为首先晚上根本就睡不着，睡不好。你在这里已经被消耗到底了，这个时候在这其中转向主吧，说主啊，与我同在，主啊，把你自己加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基督正在把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这个第三节说是神使我们增长啊，哥林多前书说是神叫我们增长。所以第二，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出自元首基督的东西，乃是从这位元首基督有些东西出来。如果我们与基督这位元首分开或远离的时候，与头之间就有了间隔，有了绝缘体。所以从基督这位元首里面就没有东西可以流进来，在这里没有电流，因着我们与主之间的隔离、分离或者隔阂。但是我们的长大是在于基督这位元首把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 当身体借着持定元首而得着供应，身体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所以这里关键就是在这个经节里，我们需要持定元首。持定元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享受它，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在这里遵从他，我们敬畏他，我们高举他，他在我们里面有居首位，是第一位，他是包罗万有的这一位，我们就持定这位元首基督。当我们持定元首，身基督的身体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神自己不会长大，他已经完整永远完全的，但是基督的身体却是以神的增长，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加添而长大。所以我再说，我们日常生活里，无论在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什么事，对基督的身体是极其有关联的。因为这个词十九节，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全身，你就看见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件身体的事。我们如何过日子，日常生活有意无意，其实就身体来说是有关系的。你个人的情形，就着身体里的里面的生命和生活是有关系的。因着我们越得着基督，身体就越得着基督。所以身体呢，就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二章七节，就是我们在那里面生根，我们就得以建造。如果不生根，就不能建造。我们生根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的土壤，我们从这个土壤里得着养分，结果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供应，使身体得着长大。第二小点，身体是从元首长出来的，因为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于元首。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在爱里持守贞，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跟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是非常类似的，你就看见身体的长大在于神的增长，神在我里面的加添，神在我里面的增长。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又在提到，你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得以看见保罗有这个负担，讲到身体与元首头之间的关系。身体的长大乃是根据于头的活动，从头传输到身体里是什么，就决定这个身体的长大。如果在我们对这个传供或输供里面呢有短缺，就使我们的长大不足不够。所以我们身体的长大在于头，我们遵从它做我们的头。在日常生活里，在我们的选择里，我们在这里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妻子说话，如何对待儿女，所有这些人生活的繁琐细节的生活事上，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等等，如果我们是与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一，所有这些情形里基督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增长和长大，结果呢身体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是不是太好了？那就是说出我们在这里就有平安，我们就是关键人物，重要人士，你不太认为你是个重要人物，但是你在这个你的日常生活是与这些有关的，因为你的生活与基督身体的长大有关。赞美主，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在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举例，你不享受主，对有些事被触犯，甚至有苦读，甚至在工作上有一些的失望，对弟兄失望，对工作失望，你就觉得 很受搅扰，你就不享受主，你对对主的享受什么，就影响我们对圣徒对教会的态度了。所以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关乎身体是的长大极其有关的。我们越接触若不接受主，就对教会对圣徒有批评有论断啊。神乃是以主观的事情这方式加添到我们里面，我们神越加添，我们就乃是主观的方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神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这就叫神叫人生长的路。我们里面的情形，无论是男是女，工作学生家庭主妇，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的情形都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情形里，主的心意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实际和成为主观的经历，这就叫他能在我们里面长大，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唯有神能叫人生长，唯有神能把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没有他就没有增长。所以这就不是在这里改善我们的行为，改良行为，或者是伦理道德，或做一个更好的弟兄更好的姊妹，不是的，乃是在于有没有得着基督，就是他怎么神加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生长，甚至我们生长事实上乃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感谢主，我们都能够与主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作为头，我们在这里持定元首，因此全身借着什么就是以联络结合在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以佛所书，以基督的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第一小点，以佛所四章12-16节，在新约里占有特别的定位，为这段经文显示基督建造身体的奥秘。我们没有时间，鼓励你们进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里，你就在这里看见保罗说要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借着什么呢？全身就什么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与哥罗西书很类似。第二小点，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在教会里的加增，结果叫基督的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当然这也就除去任何居间阶级的这个观念，我们都是身体的肢体，我们都与个人主观的与基督的关系，我们都需要持定元首，我们都应该让基督有地位在我们里面增添。所以在这里呢，主就能够在身体里得以长大。第 A 小点，当基督进到圣徒里面，活在他们里面，众圣徒里面的基督就成为召会。基督的身体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长大而长大，也就得着了建造。这不是在于我们来在一起做事，而是乃是在于基督，基督是这个唯一的标准。第三小点，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我们自己建造起来，这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在基督里面神的爱。以弗所书4:16是讲到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爱这件事是被强调的。那这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在基督里面神的爱，成了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借着这爱我们爱基督和他身体上同作肢体者。这里有好几处的经节，约翰一书在这里，还有罗马书5:5，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这里神的爱就是神的自己，这个爱就使我们能够，这就使我们什么，能够征服所有的患难。我们在人生都经过许多的事，这个爱啊，就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事。在这里 A 小点，爱是神内在的本质，当我们进到神这内在的本质里，我们就享受是神，是爱的神，并在这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他的同在，而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 B 小点，我们在这样的爱里持守着真实，就是持守基督同他的身体，不受教训之风的影响，也不带进异于身体的元素。感谢主，这个爱，这神圣的爱，乃是凭着这个爱，我们持定元首基督，所以借此身体就有路可以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这些经节都指明，这里有教训之风，可以打岔信徒，使圣徒们受阻挠，使他们不享受基督。我愿意读执事的一些话来帮助我们领会教训之风带进身体的义务啊。这些元素使生命的长大受到阻挠，看起来好，的确中好像哲学在哥罗西当时也是好像好的，令人很折服人的，但是却成为生命长大的拦阻。所以我来以执事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件事。整个新约的教导，使徒的教训，乃是神新约经纶独一唯一的教训。这个启示乃是关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以及极大的奥秘，基督与召会，这三件事就构成了神新约的经纶。像这些项目，水浸、说方言、蒙头、洗脚，都不是神经纶的中心。这些事是在圣经里，却不是神经纶的关键事。神经纶的中心关键事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以及基督与召会是极大的奥秘。所有与神经纶独一，新约经纶独一的教训之外的，就被使徒们认定为不同的教训或教训之风。在这件事上，使徒们非常的严格。有一些教训之风并不一定是邪恶的，但是这里有个邪恶的元素，就是要欺骗圣徒，来带进那个狡诡诈的系统之中，甚至在这里拆毁基督身体的建造。教训之风也就使小孩子们被波浪之风飘来飘去，因而在这教会生活里面有不安的情形。所以在这里如何辨别教训之风的方式，第一个，这如果这个教训使我们冷淡，甚至里面死亡，听见这些教训之后使我们里面死亡，也使我们失去对主的兴趣，对主的爱和教会漠不关心，若是这些教训无论多好多合乎圣经，只要有这些消极的影响，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明，这些教训之风就会使我们从神经纶新约经纶中心线上偏离出去，被飘出去。许多从被波浪之风飘吹出去了，我们或许原先有士气要爱主、爱教会、爱主的恢复，甚至爱圣经，但是经过听过这样的教训之风，半个小时之后，士气失去，我们就被杀死了。这就是使徒的教训和新约的引导里所引用的一段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哥罗西圣徒的问题，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在这里被欺骗，被因着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教训规条，甚至成为了标准，你生活的标准了。但是圣徒，这我们中间一个极大的关键的一个需要，那就是我们要照着包罗万有的基督生活，我们如此行，就持定他做元首，也就产生这个身体的增长长大。所以我们暂时不是照别的哲学规条的标准而生活，我们的生活是照着基督的标准，这个标准我们乃是来到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范围，在这里我们经历享受基督，所以主能够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甚至产生的一个新人，为着这个说话，这个特会的说话，感谢主。好，我们停在这里。